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林一是和苗宇保持联系的，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苗宇猜到了他的心理活动。
你别怪林一，是我再三要求他不向你透露我的情况。
这么说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明日杂志，我觉得你们杂志这么做风险很大。
你也有风险呢，或者说比我风险还大。网上有个段子看过吗？作为法官，有时最危险的是相信法律，作为官员，有时最危险的是廉洁清正，作为医生，有时最危险的是不收红包，作为百姓，有时最危险的是相信公正。我们都是同样危险，但是危险也要发生，不然上面这个段子就会成为事实，而且是被人们接受的事实，并按这个事实来生活，这是最可怕的。碧山不能这样，泾原也不能这样，中国更不能这样。如果这样还是人类社会吗？都倒退到丛林社会了。不，丛林社会也不会这样，这是一个颠倒的社会，绝不能让它存在下去。所以我们应该冒一点险。其实这也是你明知道危险还坚持当这个公安局局长的原因，对吗？行了，我说完了，不打扰你破案了，但愿这些对你破案有所帮助。
有，太有了。
苗宇的话确实对搞清案情很有帮助。如果说过去的判断多是推测的话，洪宝提供的情况还是间接证据的话，苗宇的话则是采访调查来的，是有录像录音资料为据的，那么可以认为是直接证据。而根据这些证据，整个案情也就十分清楚地勾勒了出来。首先，案情起源于宋国财家巨额钱财被抢劫。事实上，案件发生后，特别是冯军强落网，赃物被追缴回来后，宋家被抢的真实钱数已经暴露出来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，武权和刑侦副局长魏忠诚、刑侦支队长霍伟然将案情的真相隐瞒下来，将缴回的赃款数额做了改变，把8000多万元现金和一箱子存折改为1000多万元的现金。当然他们这样做不是无偿的，肯定都从中分得一杯羹，少则几百万，多则几千万。宋国才极可能把合法收入之外的数额都拿了出来分给相关人员。钱没了虽然心疼，可那些钱本来就是不义之财，用它换来自身平安无事，何乐而不为？只要人在，全在，钱今后完全可以再捞回来。可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仅凭几个头头还很难完成。法律有规定，必须有现场勘查笔录，有技术员的签字，那么找谁呢？一个人进入他们的视野，这就是从警时间不长，他们感觉能够掌控的林希望。于是林希望参加了现场勘查，可是在勘查中他发现了问题。很可能林希望在发现真相之后很是震惊，不想签字，但是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主要应该是利诱拿出了300多万元人民币封住他的嘴，又使他在勘查笔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可以想见，当时林希望思想斗争非常激烈，无论是良知及法律观念都使他感觉到深重的压力。同时父亲的病情，给父亲治病的愿望也一定制约了他，使他接受了这笔钱。可是他并没有花这笔钱，而是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心灵矛盾之中。而他的这种表现被他们宋国才、武权、魏忠诚、霍伟然所知。对，很可能他把自己的痛苦和掌握的真相说给了谢蕊，而谢蕊把他的话泄露给了他们。他们感觉到暴露的危险，因而起了杀机，将林希望杀害。然而谢蕊知道了林希望的事情后，也陷入惶恐不安之中，同时也陷入危险之中。稍稍不同的是，他在此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拉入阵营，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这也是谢蕊有那么多钱改善自家生活的原因。可是他毕竟和他们不同，甚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并不想把一生都交给他们，所以后来在陈青的爱情攻势下，心被打动，想一吐为快，彻底摆脱他们。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一直在紧紧地盯着他，知道了他的动向，因而提前动手将他也杀害了。可以确认， 事实应该就是这样，可是证据，直接证据，直接证据就是那些巨额现金、存折、金银珠宝、字画，还有所有参与人员的供词，这些显然还相差甚远。所以尽管清楚地知道了案情是怎么回事，却无法动他们。要动他们，必须拿出直接的证据来，而这个直接证据要能够明确指认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。绕了一圈又绕了回来，看来暂时做不到这些，那么怎么办？还得从现行案件入手，从眼前的杀人案入手，获得他们参与犯罪的证据，这样才能动他们，进而挖出一切黑幕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手机响起，是韩星辰打来的，他告诉李斌良，技术大队在蓝小娟手中发现了几根毛发，这让李斌良感到振奋。毛发肯定来自杀人犯，属于直接证据，只要抓到嫌疑人，或者说抓到马铁和马刚比对，就可以认定。可是韩星辰还有更好的消息，经现场勘查，在蓝小娟尸体附近发现了车轮胎的印记，这同样也是直接证据。韩星辰进而告诉李斌良，他们顺路追查，最终发现了该车踪迹，并在一条河里将其打捞上来，现正在进行勘查搜查。不过马铁和马刚却不知去向。李斌良听后更为振奋，要韩星辰尽快归来，共同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。李斌良匆匆吃过晚饭回到办公室，恰好韩星辰也到了。李斌良首先把洪宝和苗宇的话告诉了他，同时说明了自己对案情的全部分析。韩星辰在深表赞同的同时，也提出一个问题：武权和魏忠诚、霍伟然帮助宋国才压下案件，除了钱的因素，恐怕还有别的原因，而这个原因就是宋国才找到了更重要的关系人，或者说撑腰者，而这个撑腰者又对武权等人有制约的权利。说到这儿，韩星辰把话停下来，和李斌良对视。李斌良明白，他说的是省政法委书记兼纪检委书记谭金玉。对，发现了宋国才涉案金额如此巨大，一定会首先报纪检部门，而宋国才极可能找到了谭金玉。由于谭金玉发了话，
武权、魏忠诚等人才敢于胆大包天篡改了涉案金额。另外，谷泽安和张华强可能也一定程度的知情，并从中分得一杯羹。李斌良对韩星辰的分析深以为然，但是也深感压力沉重。他再次感觉到此案不是他一个市级公安局局长能承担得了的，必须向厅长林荫报告，恐怕林荫还得进一步向上报告。可是在没有直接证据只有推论的情况下向上报告会是什么结果呢？不行，他们的能量太大，不能轻易报告，必须取得直接犯罪证据。那么直接证据在哪儿？就在眼前，在蓝小娟手中的毛发，在发现的作案车辆。如果据此抓获马铁、马刚，获取确凿的证据，那么一切就会迎刃而解，案情的真相和幕后黑手也就都暴露出来。那时谁想包庇，恐怕也包庇不了了。但是马铁和马刚是越强发的人，而越强发能力巨大，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抓到他们。那么还能怎么办？难道就坐等下去？不，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，转瞬间就可能发生重大变化，绝不能坐等。那怎么办？韩星辰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李斌良听了为之一振，觉得这个办法很好。韩星辰提出的办法是公开发布通缉令，通缉马铁和马刚。而李斌良补充说自己还要在通缉令后做电视讲话。于是李斌良很快来到电视台，坐到演播室里，面对着摄像头开始了讲话。全市广大人民群众，璧山市公安局的通缉令刚刚发布，大家一定听到了，这是两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疑凶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，使他们早日落网。在这里我正告这两名逃犯和他们的同伙投案自首，
是你们唯一的生路，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公安机关已经下定决心，不论此案牵扯到谁，不管犯罪嫌疑人有什么样的后台保护伞，我们都会一查到底。也望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，增强勇气，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只要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等待他们的就只有灭亡。我作为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可以负责任地对大家说，他们灭亡的日子不远了，请大家支持我们。
李冰凉离开电视台，经过广场时，恰好看到了自己在屏幕上的讲话镜头，不由停下车向屏幕上看去，感觉到义正言辞，充满感情。他又向周围看去，发现很多群众也在向屏幕上看着，指指点点，脸上洋溢着一种神秘的兴奋表情。看来他们从自己的讲话中感觉到了什么，或者说自己要传达的意思已经传达到他们心中。不过在车子重新启动驶向公安局的时候，李冰凉也清醒地意识到，这个讲话实际上也是宣战书，是在向岳强发、武全一伙的公开宣战，这也说明已经到了决战关头，今后没必要再遮遮掩掩，是到了和他们一决胜负的时候了。他也知道自己的讲话很快就会传到岳强发一伙的耳中，他们绝不能坐以待毙，一定会动员所有关系，使出所有的招数来对付自己。一夜过去，这一夜李冰凉似睡未睡，似醒非醒，似梦非梦，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，李冰凉，现在是你的关键时刻，一定要快些突破，快些，快。言而欲速则不达，次日一上午过去，尽管播放了通缉令和李冰凉的讲话，但是并未接到什么有价值的举报线索。李冰凉心急如焚，再把韩星辰召到办公室进一步研究，还有什么别的途径能够使侦破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。韩星辰也意识到情况紧急，思考后说，他曾想过一个简便的途径，但是有很大难度。李冰凉很快猜出了韩星辰要说的，因为他也想到了这个途径，那就是谢蕊的怀孕，至今还不知道是谁导致她怀孕，而这个人肯定和谢蕊的死有直接关系，甚至就是真凶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如果知道是谁，那就简单极了，采集其身体组织样本，也就是抽一点血，再和谢蕊腹中的死婴进行比对， DNA 结果一出来就可以抓人了。可是前提是要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也就是确认谁是嫌疑人，而这一点无法确定，就无法采取行动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占有谢蕊的人不是平民百姓，肯定是有钱人，而且此人不但有钱，还要有权，只有钱恐怕还是难以征服谢蕊的。根据这一点，二人一致认为这个人就是自己面对的几个敌手中的一个，宋国才，这是第一个跳到二人面前的名字。他虽然是中年人，可是依然称得上是高富帅，钱自然不用说，地位又是副部级，有可能。且慢，宋国才并不在璧山居住，工作单位也不在璧山，平时很少回来，即便回来，一个副部级干部前呼后拥，很难有条件接触谢蕊与其发生关系。对，谢蕊怀孕一个多月了，在这个时间段内他好像没有回来过，他的可能性很小，不是他，那么还能是谁？岳强发也不太可能，自李冰凉上任以来，从未发现他接触过谢蕊，也没听说过其任何接触谢蕊的消息。他成天上省上北京，与谢蕊保持情人关系又不被人发觉，可能性也不大。按照同样的条件推理，谷泽安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。还有就是谭金玉，别看他人模人样，但是其当面是人，背后可能是鬼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没准儿谢蕊被当作礼物进献给了他。不，按照同样的条件和逻辑，也不可能是他。这么说，这个人应该住在本市，能和谢蕊经常接触，只剩下一个人了。可是李冰凉无法让自己相信。 李冰凉的面前浮现出一张油光光、毛孔眼又深又密的面孔，一个红红的酒糟鼻子，一双藏在眼窝中的眼睛。这不能是他，绝对不是他，太不般配了。谢蕊，那是一朵多么美丽的花儿，怎么会和这张脸放到一起？实在……李冰凉有点无法接受这种可能，却无法排除。悠然间他想起谢蕊被害的那个晚上，自己和岳强发一伙在一起吃饭，武全也在场。对，席间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离开了包房，回来后脸色有些不安。酒宴结束，自己离开时也注意到他和岳强发、谷子安的脸色都有些不对头，是不是那个时候他知道了谢蕊的行动，或者已经发出了杀害谢蕊的指令？李冰凉把这个情况说给了韩星辰，韩星辰忍不住声音放大了。韩星辰说，
是他，一定是他，
他是你之前的公安局局长，也是他把谢蕊调到办公室认文书的，这样就有了随时接触的条件，利诱以金钱，威逼于权力，就这样占有了谢蕊，并导致她怀孕。门突然被砰砰敲响，李冰凉急忙上前打开，首先看到一双冒火的眼睛，继而看清是陈青。陈青闯进来，反手关上门，压着嗓子对李冰凉和韩星辰逼问起来，你们说的是不是武全？是不是他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他嘴上说着不可能，但是他的语调却说明他知道这是真的，就是他，是武全，只是他无法接受自己心爱的女人跟别人有这样的关系，更无法容忍他会被武全这样的人占有。看来他已经在门外听到一切。陈青发出难以形容的悲声，
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。
李冰凉同情地看着陈青，一时找不出能够安慰他的语言。还是韩星辰先镇静下来，
陈青，这种时候要冷静，我们要想出办法尽快查到证据，把案件侦破，给他们以应有的惩罚。
对，马上把他抓起来，抽血审讯。李局，你说话呀，我真的带人去抓他。
陈青被李冰凉和韩星辰按住，他挣扎了一下放弃了。三人都明白，目前这还是怀疑和推测，凭此去抓武全是不可能的，除了惹来一身麻烦，不会有别的结果，而且万一不是他，后果无法收拾。韩星辰说，
要用计，用谋略，不能来硬的。
怎么用计，用谋略？
我看这样，一方面咱们再查一下别的线索，以确定我们的判断，我想再到指挥中心查一查录像资料，不查现在的，查一个多月前的，因为谢蕊是那个时候怀的孕，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在一起过，或者说武全一定找过谢蕊，他们相会的地点一定在那个别墅里，我们围绕那里进行调查，或许能发现什么。
这个办法可行，但是也不能太过指望，最起码速度就不行，太慢了。另一方面就是想法获取武全的 DNA， 一是皮肤，二是血样，三是分泌物，也就是汗、唾液等，只要能从这些渠道得到任何一种样本，通过 DNA 检验比对都可以确认。韩星辰离开了，办公室只剩下李冰凉和陈青，二人互视片刻，陈青一跺脚说，
不行，查录像太慢了，明明有快的路子，为啥偏要走慢的？
李冰凉苦笑着问陈青，他有什么办法在不惊动武全的情况下取得他的血样、汗液、唾液等任何一样东西。陈青说不出话来，可仍然是不甘心的样子。这时李冰凉的手机忽然响起，是韩星辰打来的。李冰凉刚一接起，就传来他急促的声音，
李局，不好，情况有变。
怎么了？
外边的电视大屏幕刚才还在播通缉令和你的讲话，现在怎么都停了？
不是停电，广告什么的照样播着，就把通缉令和你的讲话停了。
李冰凉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。李冰凉打电话给电视台声明身份后，询问电视台为什么停了公安局的通缉令和自己的讲话，接电话的人却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，让他找台长说话。